正成现象即佛论第二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电光波加护照阳老乡杂罗刚哥罗珠正你正着你等浪大了今年冬根今年就是今年记得给他浪藏刚到这边中马里我们都等我接着如果跟老个就到这样老这家等送这个接着你们的努力接着多动作另外人家个今年中的拉着呢都你到这样三千的时候都你做家记得这招不当就你坚持到路门虽然叫我老样懒得的虽然那些金钱我是到路的门门把它杀的我当当就用路的白路住不变那我记得说我记得不住的你没想说你没能进步那家Bakir dangam zandu jirma do domba di je jala jamza lo.
Da jia fa pu di xin, wei le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fa shi cheng fu, wei le de dao zhe ge fu de guo wei,今天我们闻思然后就修行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容生半智大邪得这个正成贤想即佛论就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呢它虽然不是字不是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密法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在我们尼玛巴的这个很多著作都离不开这个论点因为一切现象也就是说诸法是空性这个呢显宗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的也就是中观里面讲到的一切法一切就是无论是这个外在的世界或者是众生都是如幻如梦都是不成立的这种观念呢显宗里面讲的也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一切法都是清净的一切法都是佛的贪嗔那这个观点呢这个见解呢只有密宗里面讲的最清楚显宗里面呢也不是没有讲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除了维摩诘经以外还有很多这个显宗的非常深奥的这些经典尤其是三转法论当中的很多经典里面呢虽然讲了但是呢不是很强调所以这个观点呢不是还没有成为这个显宗的主流的这个观点显宗里面呢只讲一切法都是空性的因为都是空性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如幻如梦但是这个如幻如梦的现象它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呢就是不清净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子是不清净的现象但是修心修到八地的时候修心修到八地的时候呢八地菩萨他就开始看到这个清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凡夫人，那就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现在从我们的角度啊，或者是从我们用我们的五种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话，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清净的。但是呢，菩萨到了八地的时候，因为他长时间的修心呢，通过长时间的修心，很多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很多障碍断除了以后啊，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到了八地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面目。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就是有两种，一个是空性，这个显宗里面呢讲的也非常的完整的，很好的，另外一个它的面目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本体是清净的，清净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不清净的，但是呢，这个本体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它的本体是清净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有这个障碍啊，有罪业，所以看不见，那这个现象啊，这个诸法的本来面目呢，它是在密宗里面呢，它是讲得非常清楚，不但是讲得清楚，而且就有这个清净的，这个修法啊，它这个里面要有修法，有这个见解，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前几天我们讲了现在我们学密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修本尊的法，都喜欢修本尊的法，但是呢，本尊的法怎么样修？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点的话是没有办法修本尊的法，为什么呢？因为修本尊的法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观想为这个所修的本尊，比如说像金刚萨埵呀，或者是其他的本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见解，那我们实际上不承认我就是金刚萨埵的话，那就我们的见解和修法已经是矛盾，已经有了冲突了，在我们的见解上我们不承认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但是在我们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一直都在修这个世界是清净的，这样子就是相互之间就有矛盾了，这样子就不会得到这个解脱不会得到这个成就。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学好学好了以后呢，我们要破除两个不同的执着在显宗里面呢，什么叫做两个不同的执着？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但是呢，在这个大乘佛法，尤其是密法里面就不是了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个执着这个叫做实有的执着，这个中观它也能够破它也能够破，显宗它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可以破除这个执着，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执着另外一个执着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就是不清净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人就是人，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不清净的执着那这个执着怎么样断除？这个执着就是要通过密宗的这个见解，然后通过他的修法来这个断除这个断除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已经破除了两种执着，一个就是实有的执着这个实有的执着跟这个空性是矛盾的。第二个执着呢就是不清净的执着，这个不清净的执着跟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两个是冲突的所以在显宗里面呢 啊，最终还是要破除的，这还是要破除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啊，这个很重要。那上次我们讲了啊，这个是以问答的方式讲的，这个论点就是以问答的方式讲。他说啊，这个佛经里面虽然讲了啊，无论是宪宗密宗里面都讲了啊，一切法啊的本体是清净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了义啊？了义是什么呢？了义就是真正的这个符合实际的，叫做这个了义啊。不了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佛啊就是为了度化这些众生，暂时让他接受啊这样子的观点，这个接受这个观点以后呢，就然后就是逐步的往上引导啊，这样子，这两个叫做了义和不了义。那他说了啊，问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了义啊，是了义还是不了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那我们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一个证据，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啊，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他有没有这样子的证据？这个里面就讲这个是不是了义不了义就不需要说了。为什么呢？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是真实的话，那就肯定是这个了义的。那就先说这个证据啊。那这证据呢，讲了这个四个这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法然道理、法尔道理，这个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自然的规律，这个听起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它就是说啊，为什么是这个一切法的本心是清净呢？为什么是清净呢？他说啊，因为这个清净呢是它的本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清净呢，不是它的这个本体，这个是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所以啊，就堪称这个不清净的。它的本体就是清净的，因为它的本体是清净啊，所以说，一切法都是清净的，一切法都是这个佛的坦诚啊，就是这么说的。这个道理呢，在我们听起来，太简单了，这个道理太简单。但是呢，很多这个以前的这些成就者，然后就是根基非常成熟的成就者啊，比如说禅宗里面的这个六祖以上的这些祖师。还有很多密法里面的很多藏密里面的很多成就者，还有印度的这个巴士维这个大成就者，他们都是以一个这样非常简单的道理啊，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恍然大悟，证悟了。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认为这个太简单了，还需要有其他需要有更好的这个。更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啊，我才能够接受啊，这一点啊是我不承认。这书里面也说了，他说啊，你说啊，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啊是这个清净的，但是呢，我不认为一切法的本体是清净的，我认为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就是不清净的。你说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清净呢，对我来说这个是不成立的，对我来说不成立。你是说因为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清净的，这就是你的逻辑，这就是你的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我不接受。为什么呢？你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的本体清净呢？你所说的这个清净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我不认为这个本心是清净。如果一切法的本心是这个清净的话，那当然可以，那当然能够成立 啊，一切法都是佛的谈称，嗯，但是这个不成立，他说不成立，所以啊，你需要讲啊其他的道理，如果有其他道理我能接受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道理了。那第二个道理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作用道理，作用道理啊，发挥作用的作用，作用道理，嗯。作用道理啊，它是什么样子呢？作用道理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样子呢？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去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通过它的因来抉择它的，去认识它的果或者是通过它的果去认识它的因，确定它的因。就是有这样子两种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去认识它的这个本体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作用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东西的果通过这个东西的果，然后就去推测它的因是什么样子，这个叫做作用道理。简单的说，比如说有一种药或者是一种毒，我们还没有吃这个药还没有服这毒的时候呢，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了解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它的这个能力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确定，但是呢这个药吃了以后呢就治好了我的病，这是药就是因治好病这个就是果，然后呢我在没有服药之前呢生病，然后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这病就好了，那通过这个果就是我的病治好病治好了，现在不疼了，这就是果。那通过这个果然后去确定这个因这个药物它是有这个治这个病的能力这样子去推测的。这个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但是呢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因为结果出来了，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药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毒没有吃这毒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毒的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有人服了这个毒以后呢就中毒了生病了痛苦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果然后就再去推哦，因为这个毒它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我现在这个结果有看到这个结果呀因为有了这样子结果以后才能够这个看得见，才能够知道这个是有这个因，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的。那这样子的推理的方式这是一种推理的方式这个是成立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成立的，在我们的这个因缘因缘当中，我们佛教的这个因缘当中这个也是成立的。还有哲学的逻辑学里面呢，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这个说法一点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成立的一种是一个这样子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道理来推测来抉择这个让我们明白一切法是这个清净的。怎么样清净呢？首先学迷的人他首先这个在观点上，就是在见解上这个证悟一切法的本心是清净的，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通过圣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两种修法修 修了以后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最后的结果是啊，修行人自己的身口意跟佛的这个身口意啊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啊，修行人的身口意啊变成了这个佛的身口意，变成了身，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法修行的话啊，最后这个人就成佛了啊。那成佛是他的结果啊，他的果，然后现在啊，就是这种观点和这种修法是他的因，他的因，那通过这种观点和这种修法，一个人成佛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知道，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是有能力啊，有能力，让一个人这个成佛啊，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啊，我们还可以这样子怀疑，这种观点啊，可以就是就让一个人成佛了，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啊，现在就清净呢？这个是不是现在不清净，但是呢，通过修行，那、啊、通过长时间的修行，然后慢慢的这个转化啊，转化为清净啊，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显宗的主流的这个观点，显宗的主流观点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然后就是说啊，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修行人啊，他我们刚刚讲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过了啊。如果你的观点跟这个修法啊，这两个是违背的话，这个观点啊，观点就是像我们的眼睛看路的时候先看，然后修行就是看好了以后就走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两个啊，如果是矛盾的话啊，那就是不会有这个成就。这两个矛盾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个成就的，见解和他的修法两个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背道而驰啊，那样子的话就绝不会有任何这个结果，因为观点和修法两个呢，其中一个肯定是错误的啊，因为观点呢他就接受，他确定啊一切法是清净的，不是，观点呢他就确定这个一切法是不清净的啊，然后修的时候呢，把一切法就是变成清净啊，不是变成当清净的法来修，观想清净的，那其中一个是错的啊。那如果一个错的话，观点错了能不能，见解错了能不能成佛，也不能成佛啊。修法错了能不能成佛，也不能成佛啊。观点啊，观点就是这个见解，见解和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时间的啊理论和实践啊，理论和实践如果啊这两个这个不同意的话，那就是做不成，理论上的这个理论啊，就是通过理论啊抉择啊这个法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确定了，但是实践的时候呢就做另外一个啊，做另外一个，这样子就是不会有这个结果。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啊，如果这个法一切法的这个本体不是清净的话啊，那我们光是通过这个仅仅是通过观想，能不能把它转为清净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的本体是不清净的东西，它的本体就是不清净的，如果它的本体就是不清净的话，那就是我们呢用我们的心的观想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啊它的本体呢？啊，本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一切法的本质就是光明如来藏，还有空心，因为它的本质是空性，所以啊，我们凡夫人再认为、再执着，它是不空的，它是实有的，但是改变不了啊这个物质的这个空性的状态，它永远都是空性，它永远都是如幻如蒙，但是呢，我们自己认为啊，这个是不空的、实有的， 自己认为啊，一切法都是存在的，自己认为一切法都是很真实的，嗯，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主观呢，啊，我们的主观，嗯，实际上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啊，这个一切法它仍然啊是空心啊，我们再认为，我们全世界的人们，天下所有的众生都在认为，嗯，这一切法都是非常真实的、不空的啊。存在的，我们都这么认为的，嗯，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么多人，这么多众生无边无际的众生的心的力量啊，有没有改变了这个无智的本心呢？从来没有改变，改变不了的，嗯，这是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存在的，那它无智的本体呢？啊，它永远都是这个空心的，嗯，同样的，我们。如果这个啊，一切法的本体不是清净的话，嗯，一切法的本体是不清净的话，那通过我们的观想啊，能不能让它变成这个清净呢？这是不可能了，嗯，这是不可能。所以啊，就学密的人或者是修行人啊，不仅是学密的人，仙宗也是一样的，就是只不过就是仙宗都要慢一点，到了八地的时候才能够这个。看得出来，在这个之前是没有的，密宗里面呢，不需要八地，也不需要这个一地，嗯，就是质量到的时候，刚刚开始入密修行的时候，都有办法，这个有这个有很针对性的这种修法，嗯，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观点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贤密一同里面。讲了，还有这个，嗯，去年讲的这个密宗的概论啊，这个里面讲的更清楚。我把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每一个字一个字，每一句话一句话啊，都解释了。嗯，不解释的话，我们一看就能够看得清楚。这个里面就是在讲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性啊，就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业力啊，所以没有看到啊，就这样子。这就是说，那如果它的本体不是清净的话仅仅是靠我们，仅仅是以我们的观想的能力，让它变成这个清净是不可能的。嗯，所以啊。就我们这样子观想一切法都是佛的贪乘，最后就是真正的这个成就了，真正的这个实现了，嗯，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明我们的观想是符合实际的。那我们认为一切法都是这个清净的这种观点呢，这就是说明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真实的，嗯。这个怎么样真实呢？怎么样知道这个真实？因为我们这样子修了，修了以后就最终真正的，就这个修行人的身口意跟这个佛的身口意就是最后就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修行人的身口意就是变成佛的身口意，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观想一切法的本体是这个清净的，把我们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呀等等的这种观点，这个就是充分的能够说明这是没有错的这是这个符合实际的，那这是一种推理的方式。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这样子推理比如说它这个药本来是一种这个能够治病的药，但是呢我们吃了这个药以后呢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就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只吃了这个药以后我们就看到那它是没有效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这个药或者是过时了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这样子从过往下推推这个药是有毛病的 会这样子的。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在这样子推理的啊，这个是一个可以成立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法啊。那这里面讲那一个比喻就是说啊，以前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如意宝啊，佛出现了以后呢，佛出世了以后呢，佛就代替了这个如意宝啊。那因为众生的福报啊，如意宝跟佛两个呢不会同时存在的。嗯，在佛出世之前啊，这些众生他虽然是没有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福报，嗯，但是呢时间的福报是啊比较具备的，所以有一个叫做如意宝。嗯，那这个如意宝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珠宝，那是一种这个宝石。嗯，但是呢它跟其他的这个宝石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的宝石呢啊就是装饰啊，它能够治一些病带在身上啊，有些就是对健康啊有点帮助而已，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嗯，那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如意宝是什么呢？啊，如果就获得了这个如意宝的话，嗯，然后就供起来啊，在如意宝之前啊祈祷的话，它是能够让我们心想事成啊，就通过这个如意宝啊，能够得到，能够发财，能够长寿啊，等等等。那但是呢，这个珠宝啊，这个宝石，这个如意宝呢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获得了这个如意宝，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是如意宝，嗯，所以啊，他把这个如意宝啊当成一个普通的这个珠宝啊，他没有把这个供起来，他也没有这个在他面前祈祷，嗯，当成一个普通的如意宝的时候呢，这个如意宝它是不会啊发挥它的作用啊，跟普通的这个珠宝是一样的。嗯，有一天这个人发现啊，这个就是不是普通的珠宝啊，这个就是如意宝啊，然后呢他把这个如意宝上面的泥石呀啊污垢啊全部就是擦干净，干净了以后呢供起来啊，供起来在这个如意宝之前啊供品，然后就祈祷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发挥这个如意宝的这个作用。嗯，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在说什么呢，那这个是能够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这个如意宝啊，它让我们发财，它让我们长寿的这个能力呢啊，只是我发现这个如意宝它是如意宝之后啊才有这个它才发挥了这个作用了。嗯，但是呢它这个能力呢啊在这个之前是存在的啊，这是我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这个之前就是存在的。嗯，它可以这样子推理啊，因为他如果我早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如意宝的话，那我可以早一点啊把它供奉起来，然后祈祷的话，他也能够满足我的很多的这个要求，让我发财啊，让我健康等等的。嗯，这个能力呢他一直都是有这个能力，他是可以这样子退啊。哦，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立的一种这个逻辑。嗯，这个里面呢也是讲啊，也讲这个道理。这个是在弥勒菩萨的这个宝行论当中呢也有这个逻辑啊，也有这个推理的方式。宝行论啊，它是说什么呢？宝行论也在讲啊，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呢啊，我们每个人的心的本体就是光明的如来藏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佛，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嗯，我们都是佛。嗯，但是呢我们啊不知道我们是佛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见解啊观点啊，不但是没有这样子的观点，而且啊因为这种说法跟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种观念呢 这两个就比较有严重的冲突，所以啊，我们不但是不认为啊，我们是佛，而且如果有人啊提到啊一切众生是佛的话，我们会啊反驳，我们会这个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五种感官啊，从我们的五种感官当中得到的这个啊信息跟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呢啊五种感官呢啊永远都是相信它的。所以就是对跟这个我们啊跟我们的这个感官，通过我们的感官所得到的东西结果跟稍微有一点冲突的东西，我们都不接受了。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是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听到的啊，这个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永远是真理啊，其他的啊跟这个东西啊跟这个有这个矛盾的啊，通通都是这个假的啊啊，通通都是迷信啊，我们通通都是错觉，甚至是邪见啊，我们会这样子认为。我们不接受这个观点，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啊佛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啊，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过任何的这个他没有做过什么，没有发挥过他的这个作用。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意宝啊，它虽然是如意宝，但是呢，这个人不知道它是如意宝的时候，他不会啊给他带来这些这个时间的圆满啊，他不会给他带来这些圆满。同样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啊，心的本心是这个清净的，光明和清净就是佛啊，光明和清净就是佛，除了光明和清净以外没有什么佛啊。我们平时描述的这些佛的刹土呀、净土呀、阿弥陀佛呀啊，这些都是佛的化身而已，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佛，这个就是佛的化身。佛度化众生，为了度化众生，在众生的面前啊，就是出现了一种啊比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种观点的一种这样子的啊一种这个形式。那实际上这个不是佛，真正的佛是真正的佛，就是这个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那《报心论》里面呢，他要讲这个，所以他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讲，其实这个能够接受啊，或者是比较了解佛的第三转法论的显宗的第三转法论的人，他一般的多半都是不太啊这个排斥啊，或者是不会排斥这个密法里面讲的一切法都是这个清净的，因为这个跟这个三转法论里面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学仙宗的，很多学仙宗的，也就是比较遗憾的呢，就是仙宗的主流的这个思想啊，主流的这个见解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个二转法论的空心啊，二转法论的空心，三转法论的这个光明啊、如来藏啊啊，这些就是比较少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个很多人就不懂，所以就是会反驳呀等等的，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一致的，这是一个推理的方式啊，这是一个推理的方式。如果这个推理的方式啊很精通，很通达的话呢，那也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就是光是靠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哦，一切法都是清净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做贯带道理，贯带的道理。如果我们这一点啊还是不明白的话，那就可以再来另外一个这个道理， 啊，再来谈，再讲另外一个道理，让另外一个道理啊，让另外一个这个方法啊，去让我们去让我们明白啊，这个一切法是这个佛的这个坛城。那这个道理叫做惯戴，惯戴就是相互惯戴的啊，相互惯戴的，相互依赖的，相互惯戴，惯戴的这个道理，嗯。那惯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物质的因啊，通过物质的因去了解物质的果。嗯，刚才这个，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个啊，这个道理呢，通过物质的果去了解啊，物质的因是什么样子的。嗯，那现在这个惯戴的道理呢，就是通过物质的因。啊，通过物质的因去退啊，去了解它的果啊，它的果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果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是这样子做这个，经常都是在这个逻辑上面呢，这个思维的方式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果因啊，做得好的话，那就是果。啊，是比较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啊，做任何事情，嗯，这个因呢，条件呢，就是这个成功的这件事情成功的这个条件啊，都具备，或者是这个都做得比较好的话，它的结果啊，一定会是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很多人都去。很多人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啊，奋斗啊，啊，这些都我们都知道。我这样子去奋斗的话，会有这个成功啊，会成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去啊，这个奋斗。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子的。嗯，那在这里面讲，这个叫做什么逻辑呢？啊，这叫做惯戴啊，惯戴道理，十种道理之一，惯戴道理。惯戴就是结果啊，这个结果好与不好啊，就是要惯戴或者是这个依赖啊，它这个因的这个好和不好啊，啊好跟不好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这个叫做啊惯戴道理。嗯，那惯戴道理呢啊，就是惯戴道理里面呢怎么讲的呢？嗯。它的因是什么？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现在刚刚讲到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时间是果啊，在我们这个当中啊，这个叫做果啊。那因是什么呢？因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嗯，众生的心就是因，嗯，为什么这两个是因果呢？啊，因为众生的心清净的时候，嗯。就是外在的这个现象啊啊，都是清净的。这个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到，从八地菩萨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能看得到，在七地以下呢啊，他虽然是断除了这个烦恼障，嗯，但是呢，所知障啊，这所知障就是一种障碍啊，这个没有断除了，嗯啊，还有虽然这个烦恼障也没有这个完全。啊，端出，所以他看到的不是清净的现象，嗯，从一地啊到这个七地菩萨，嗯，他看到的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样的，嗯，这个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跟这个七地菩萨一下子看到的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是存在的、实在的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如幻如梦的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到了八地以后呢，啊，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个实在和不实在啊，实有和这个空心以外，还有在它仅仅在它的这种现象啊，这个上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们啊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不清净的实际，嗯，那八地菩萨啊，他看到的就是清净的。清净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东方琉璃光菩萨啊佛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啊西方阿弥陀佛的这个世界一样的。嗯，他把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娑婆世界，非常不清净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啊，就是堪称了一个这样子的，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嗯，那这个为什么同一个世界啊，为什么有不同的两种清净和不清净的现象呢？嗯，因为我们啊众生的这个心啊不清净，嗯，所以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清净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不是说的非常清楚吗？啊，说的很清楚。嗯，然后众生的这个心清净了以后呢，啊，众生的心清净了以后呢，他看到的也是这个清净的，嗯。他看到的这都是清净的，所以我们的外在的这个世界的清净和不清净，嗯，冠带于什么呢？就是众生的性的清净与不清净，嗯，这两个是冠带的。如果心清净啊，那外面看到一切都是清净的，嗯，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嗯，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嗯，这是啊，这个是，这个因和果。然后呢，我们心清净了以后呢，啊，八地菩萨的心清净了以后呢，看到清净的现象啊，八地以下的这个菩萨，嗯，还有这个凡夫，还有包括这个八地以下的菩萨，他们的心呢，相对也是不清净的，嗯，那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呢，跟我们是一样的啊。那刚刚讲了两一个。啊，这个共通的一个时机，为什么有不共通的两种啊现象呢？那，啊，这个原因就是这样。那这两个现象当中啊，这两个现象当中呢啊，那个是啊真实的啊，那是真实的，那个不是真实的。嗯嗯，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学过这个顶解报等论的，嗯，可能很多，可能也许知道，嗯，也许虽然是学过啊顶解报等论啊，但是呢，因为顶解报等论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观点呢，非常的复杂的啊，那很多人就也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嗯，也没有抓到这个它的最核心的这个观点啊。也许不知道，嗯，那这个时候呢，我刚刚说的，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这两个世界啊，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所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啊，现在就是有严重的这个冲突了，嗯，它是一个地球啊，就是一个地球啊，不是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球以外呢，啊，八地菩萨，因为八地菩萨的修心，修心好，心清净了以后呢，诞生了一个新的第二个地球，他把这个地球看成是清净的，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那，嗯，就是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嗯，一个世界的不同的两个这个现象，嗯，不同的两个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清净的现象啊，八地以上菩萨就是看到的，就是清净的现象。嗯，我们呢，八地以上的看到的，所看到的清净的世界，在我们看来啊，就是不清净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啊，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现象。嗯，而且这两个不同的现象啊，是很这个矛盾的，很冲突的。嗯，那物质的这个本性，这个世界的本体呢，其中一个啊才是对的啊，不可能两个同时，这个世界又是啊清净的，又是不清净的，那，啊，这个不可能的，因为清净呢，啊，跟不清净是矛盾的，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其中一个啊是对的啊，另外一个呢肯定是错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辨别谁是错的谁是对的呢？嗯，如果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感官，嗯，这成人啊他 所获得的这个信息。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说？怎么应该怎么讲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说，这个世界是不清净啊，这个世界不清净是对的，啊，不清净是对的。看到这个地球，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是对的，啊，看到这个地球是清净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啊，要这样子讲，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这个就是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啊作为中心，作为中心，那以我们的世界为主，以我们的世界为主的时候呢，要说这个就是不清净的，除了不清净的现象以外，都是错的啊，都是不对的，要这样子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就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对我们来说啊。这个不清净是真实的、准确的、没有错的，清净的是啊，这个啊，清净的这种是啊错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仅仅是对我们的世界而言才是这样子的。从整体来说呢，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世界跟这个佛菩萨看到的世界两个冲突的时候呢，啊，那其中谁是对的呢？肯定是佛菩萨啊。看到的是对的，真正的这个真理就是佛菩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真理，刚才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呢，就是一个很小的、很狭窄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啊，就是不清净的，但是实际上就是那、啊、实际上就是佛啊，这个八地以上的啊菩萨。啊，还有佛啊，他看到的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呢？因为佛啊，就断除了这个佛就断除了这些障碍啊，断除了这些障碍罪业罪障，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清净的啊。我们因为有就是很深重的这个。这个业障，业障很深重，所以我们看到的呢都是不清净的，都是不清净。这个跟这个啊西方哲学的唯心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那我们说啊，我们说心清净的话，这个一切都是清净，心不清净就不清净，那样子的话就是。等于就是说啊，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啊这个物体啊，都是一些主观的现象。那这样子是不是唯心主义？当然不是了，这个是两回事。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啊，现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重复。那这两个我们就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现象啊，有两个冲突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我们承认那一个是真实的，那一个是错误的呢？那我们只有承认啊，我们看到的是错误的，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啊，看到的是对的，因为他们呢，在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八地之前呢，啊，他们看到的也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不清净的，但是后来啊，他们通过这个修心啊，修很长时间以后呢，断除了很多这个罪业以后啊，然后慢慢的就是清净了，慢慢就是清净了。这个就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有一种这个蛋饼啊，蛋这个生病的时候啊，它所有的这些白色的东西啊，都是这个看成是黄的、黄色的啊，都是黄色的。但是呢，啊，没有得这个病的人，他看的时候呢，啊，这个是白色的。那同样的一张纸啊，一张纸有单边的，他把这张纸白色白纸，他是啊看成是黄色的啊。另外一种人呢，啊，他就是看成是这个白色的。那同样的一张纸，就是有不同的两个啊，这个现象，不同的两个现象。那这两个现象当中呢， 啊，那一个是对的，那一个是错的，嗯，那我们肯定要说，嗯，看见这个是白质白色的，这个是对的啊，因啊、然后这个白质看成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是错的啊，为什么错呢？因为它有这个冰呢，嗯，它有冰，它有蛋冰，所以它本来这个质啊，这张纸它不是黄色，但是呢它有了，它得了一个这样子的病以后，因为它的病的原因，它把这个白纸啊看成是黄色的。但是它这个两个人啊看一张纸的时候呢，在客观上啊只有一个物体啊，只有一张纸啊，只有一张纸，嗯，但是这两个一张纸不同的两个人看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两个人，就有不同的两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一张纸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在客观上也有一张白纸，一张黄色的纸啊，不能这么说，实际上就有一张纸，但是看的不一样啊。那这个得了这个蛋病的这个人呢啊，吃药啊，慢慢他的这个病好起来的时候呢啊，他的病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眼睛也就慢慢的恢复了，这个视力也就慢慢恢复了。恢复的时候呢，他首先啊这个白质看成是这个黄色啊，然后就是慢慢的最后呢啊他的这个病啊越好，然后就是他把这张纸啊，也就是看的就是越白，那最后他的病完全这个好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纸啊啊看成是白色的，这个时候呢跟没有生病的人看的是一样的，嗯，都是一样的。啊，那八地以上的这个佛和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和佛呢，那他是没有生病的人一样的，嗯，他看到的都是清净的，嗯。啊，八地以下的这个，包括八地以下的菩萨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凡夫，我们看到的呢啊，就是得了这个啊单病，把白色的物体看成黄色的时候一样的，嗯，还有就是因为他服药啊，慢慢的他就病治好了以后呢，他黄色的东西又慢慢的转变啊白色的这个过程啊。一样的就是一地菩萨，然后就是慢慢的证悟了空性，修行啊，最后就是看成了这个白色，这过程都是一样的，这过程都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就是非常顺利的，嗯，可以证明啊，证明这个世界它的本体啊就是这个清净的，嗯，但是呢啊，就是刚刚也说了啊，有人会反驳啊，怎么可能呢？啊，这个本体怎么会是佛的清净，佛的这个刹土呢？这个不是啊，这个娑婆世界不是这么这个啊不清净的吗？啊，佛也就是说娑婆世界就是不清净的呀，啊，那我们看到的也是不清净的，怎么可以说这个是清净的呢？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啊，刚才这种人呢、啊，这个得单病的这个人啊，把这个白纸看成黄色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就辩论啊，一个人没有得病的人说这张白纸是白色的，那、啊、然后就有病的人就说啊，怎么可能是这个白色的呢？他说他明明看到这个是黄色的啊，然后跟他辩论，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在我们自己的这种层面呢、啊，就是我们凡夫人的这种层面，嗯，也就是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这个是他获得的这个。实际从这个层面来说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是很多都是准确的，嗯，这个里面我们尤其去分两种错误不错误啊，这个也可以，嗯，但是呢再高一个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八地菩萨的这个层次，嗯， 或者是佛的层次去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都是啊，都是错误的啊，我们看到的所有都是错误的。这叫做这个啊惯带的道理，这叫做惯带道理啊。这个惯带的道理呢啊，它是这样子的。下面呢很多这个下面讲的很多这个道理啊，也就是比较相似，跟这两个是比较相似的。这个如心论里面呢啊，不是如心，那个定界报顿论里面讲的，也就是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惯带的修法啊，在密宗里面呢啊，它是用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的修法。如果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呀，真正的这个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啊，也就是比较成熟的人修的话，半年六个月就可以看到这个清净的现象，清净的现象，但是我们呢，就是从先众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就修行呢，修那么长时间以后呢，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才能够这个看到啊这个现象。在密法里面呢，密法里面呢，就是修升起次第的修法啊。在加兴资量道的时候，资量道也就是说刚刚这个学密的时候呢，也就可以修这个修法。修行如果修得好的话，那六个月也可以看到清净的现象。但是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啊，绝大多数的人的根基是不是很成熟的，不是很成熟的，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是上等根基，中等根基都很有问题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这个就很难说啊，六个月就是很难说。但是呢，就是啊，如果修行修得好的话，那也就开始升起次第修得好的话啊，那就是有这个这一生当中都能够看到这个清净的现象。这清净的现象呢，就是这清净的现象啊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在小乘里面呢，有一种修法，小乘里面有一种修法，就是为了断除这个贪心啊，贪欲心，就是修一切，这整个世界都是这个啊骨肉啊，就是骨头，白骨，一切这个山河大地都是白骨啊，那样子去他观想。观想以后呢，他如果不入定的时候呢，他还是这个世界，但是他一入定了以后呢，他看到的真的是白骨。通过这种修法，他可以控制啊他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贪欲心。那这种观想这种观想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这个本这个世界的这个本体是这个这个白骨呢？不是啊，这是一个临时的一种心力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个心呢，如果长时间这样锻炼的话，这种幻觉，这个在这个淫名里面呢，这个叫做幻觉。这是一种幻觉而已，一种幻觉而已，实际上不是什么。但是这个幻觉啊，它也可以控制烦恼。它也可以控制烦恼，以幻觉。控制幻觉，以毒攻毒一样的，以烦恼来攻击烦恼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是不成立的，但是这是暂时可以控制烦恼的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佛菩萨长时间这个修行了以后呢，最后达到这个八地的时候呢，达到这个八地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清净的现象会这个出现的密宗里面呢，在这个修升起次第的话，那就加兴道的时候就会这个加兴道不是资量道的时候都六个月密法里面说的是六个月，但是这个六个月呢，是刚才说了，就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人才能够这个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冠带道理，冠带道理，这两个不同的清净和不清净的这个现象啊，两个都是性的一种现象啊。八地菩萨他看到这个一切啊，一切都是清净，也是因为他的心清净了，所以他看到的也就是清净了，然后再往上啊，再往上就是佛的境界了。那在佛的境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呢？那佛的境界当中就不存在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概念当中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清净呢，那个时候也会被推翻的，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这种清净，相对的这个清净。相对的清净不是真正的这个清净啊。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相对而言啊是清净的啊。相对什么呢？啊，就是相对我们的娑婆世界啊，相对我们的娑婆世界是清净的。但是呢，它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最重最重的清净呢？也不是啊。为什么？它也是这个有为法，也就是说无常的，它也是无常的，它也是有东南西北上下等等的这个分别，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别，所以这个也不是最终的这个清净呢，它也不是最终的清净，这是相对而言啊，在相比之下它是这个清净的，也不是真正的清净，那最后啊，真正的清净是什么呢？最后真正的清净就是在佛的境界。那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光明啊，这个就是光明。那最后还是到了这个光明如来藏的这种境界啊。光明如来藏啊，光明如来藏，它是不能说是清净，也不能说是不清净。为什么都不能说？因为清净和不清净啊，这个名词是谁发明的？就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凡夫人发明的。我们的语言啊，能够表达的这些所有东西啊，都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感官的世界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内的东西。那佛的这个境界呢，它已经超过了。它已经超过了这个，所以我们说光明实际上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光啊，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明啊，光明空性常住不灭等等都是以我们的语言来直接表达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说可以这么说，佛的这个如来藏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它是清净的，佛的境界如来藏是常住的，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是常呢？因为它不是无常，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常，然后呢，就说如来藏它是实有的。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它是实有存在呢？因为它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说它是存在的，只有这样子说，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观念，连八地菩萨他所看到的这些清净的现象，那个时候也会被推翻的。这个也是不成立的，最终就是佛的光明的境界这个光明的境界那是什么样，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证悟空性，证悟大圆满的话就是证悟大圆满，或者是证悟这个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境界的话那能够大概就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光明证悟大圆满的人能够就是稍稍知道一点点这个 什么是光明啊？既不是光，又不是明啊，又说是光明，那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嗯，他就是自己心中有数啊，他大概就知道啊，什么是光明呢？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什么是空性呢？啊，应该是这样子。他就大概知道，嗯，没有真无空性的人啊，我们天天都在说光明啊、空性啊，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光明和空性是什么样子啊，都不知道。嗯，这个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五种感官啊，它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啊，接触到这个光明。嗯，所以啊，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语言啊，它也没有办法，它也没有办法这个，它也没有办法啊接触到，我们的有些这个书里面说了啊，越是接近啊这个正理，也就是说越是接近啊这个一切法的本质，越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啊，是这样子的，越就是就这个越是越离越这个离本质，离物质的本质，离物质一切法的本质越远啊，越有很多语言可以讲啊，可以说很多很多中观呐、显广庄严论呐、因明呐啊，可以说很多很多菩提心呐、出离心呐等等等等，就可以说很多，但是呢，离这个真理啊越近，就是没有什么了啊。这个就是当年达摩祖师啊，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教他的这个弟子们，来给他讲啊他们的这个境界大家都出来讲他们的境界，他都不承认了啊。他说你就只懂到一点皮毛，你就只懂到一点点啊，他都不承认。有一个弟子呢，就是在站在大摩祖师的这个前面啊，一句话都不说啊，站了很久啊。他说：“你就得到了我的骨髓啊。”他说的当然了啊，如果什么都不说，是不是真悟了？当然不一定。但是这个就是像大摩祖师这样子的人，就知道他什么不说是什么原因，他才知道啊。那这就是。这样子，那八地菩萨的现象啊，还有我们升起次第的这些现象啊，它不是最终的这个光明。那修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就是断除我们现在的不清净的这种观念呢，就是以毒攻毒的这种道理。就是用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首先把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给推了啊。推了以后是什么样？推了以后就是就这个离这个如来藏已经有这个很近了，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比如说极乐世界的地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像我们的沙发一样的啊，踩下去的时候就是有贪心的啊，但如果是有贪心，就是清净吗？像沙发一样子的地面就是清净吗？这个就是这个离这个本体很近吗？当然不是了，我们人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说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地面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地板这么硬的东西，都不是。但是呢，一切都是这个里面讲的极乐世界的这个地面都是不是泥不是石，是什么呢？都是蓝宝石蓝宝石这个印度这范围里面这个叫做 Mineria 这个叫蓝宝石因为我们人喜欢蓝宝石所以我们认为是全都这个整个地面都是蓝宝石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很舒服的，很幸福蓝宝石它是不是这个清净的呢？离这个本体是不是离光明如来藏就已经很近了呢？石头就是这个离光明，泥巴石头就离光明很远，蓝宝石、红宝石就是离这个光明很近吗？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 这个就是以毒攻毒，暂时用这种方法去推翻我们的这种不清净的现象啊。最后把这个也否定了，这个也推掉了，以后是什么呢？啊，以后就是进入了真实的啊这个如来藏光明。嗯，那宪宗里面呢啊，就是没有这种方法了啊，只有啊长时间的去修无常啊、无我呀，这样子积累很大很大的资粮。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啊，他就可以就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这些现象。嗯，那密法里面呢，它有一个叫做圣起慈鼻啊，这个就是用来修这个的。要所以密法里面的方法比较多，所以也叫做方便道啊，密法也叫做这个方便道。那、因为有很多的方法啊。最后要达到的就是这种清净的现象啊，这个清净的现象是如来藏，这个清净的现象叫做光明，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啊，这叫做光明，这叫做空心。但是呢啊，但是呢我们最终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悟的话，光明是什么样的呢？光就是啊，光就是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所现在看到的，比如说灯光啊、阳光啊，不是暗的地方，没有黑暗的地方都是光，有光啊。亮是什么呢？亮就是很明亮的啊，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就是这样子。这些是不是这个心的本心呢？当然不是，那、都不是。嗯，但是呢，用这样子的方法去。逐渐逐渐的引导啊，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就是很，因为就是很上等根基的，我们不是，就是佛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是引导众生的时候呢，就是设计出这个一系列的这样子的这个方法，然后慢慢往上引导啊，最后就是进入这个佛的光明的境界，哦，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清净，最后的清净就是这个啊。这是冠带银啊，然后下一个最后的一个道啊，这个叫做冠带的道理，最后一个这个道理呢，这个叫做正成道理啊，这个我们下个课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